今天我们看的是罗马书的我们第二讲啊，我们讲第二章。那今天讲的主题是律法。律法啊，在罗马书中，律法这个字啊，这个词出现了超过70次啊，所以你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会常常看到有关律法的东西。那你想到律法的话会想到什么？
法利赛人。
还想到什么？
世界
啊，世界的法律，
就是十诫。
哦，十诫啊，十诫，想到犹太的律法，摩西的律法啊。可是你会发现在整个罗马书当中啊，这个律法出现有好多的不同的含义啊。有时候它是指一般的律法，一般的法律了，一般的法则啊，譬如说讲到赐生命圣灵的律啊，或者罪和死的律，有吗？你们听过罪和死的律？啊，还有外邦人有没有律法？外邦人啊，照理说好像没有律法，律法是神给摩西的嘛，啊，所以有时候是指的犹太的律法，是指的十诫或者是摩西律法等等的，但有时候也是指啊这个一般的律法、世界的法律啊等等的，也有时候会指的圣经，有时候是指的神的律法啊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如果我们在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前面讲的律法是什么的意思啊。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二章17节啊，你这称为犹太人的又倚靠律法啊，所以这个的律法所讲的就是摩西的律法，摩西五经啊。那如果看这个第13节啊，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好，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哈，我们这章比较多讲的律法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到律法。那律法跟我们的救恩有没有关系？我们如果行律法上的事，可不可以称义？不行啊，可不可以称义？
也可以，但是我们做不到。
也可以，只是我们做不到啊。所以看就圣经上怎么说哈，圣经上说，如果你行律法上的事的话，你就是不是靠称律法称义呢？啊，行律法的要称义。你看第13节啊，第二章13节，原来在神面前啊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什么？行律法的称义。等一下我们会考虑到啊，讨论到一件事情，你行律法可不可以得永生啊？你行律法可不可以得永生？
不可以，要信才行。你说律法不够
啊？律法不够啊，啊，有的地方讲到说你信耶稣得永生啊。那如果是讲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，耶稣也讲到说，有一个少年的官不是来问耶稣说，夫子啊啊，人怎么样行，我要怎么样行才能够承受永生？耶稣有没有说你相信我你就得永生？有没有这样说？
没有。
没有。那他说什么？律法上说的是什么啊？说这个你做了没啊？结果他，你这样行就可以承受永生。所以我们行律法可不可以承受永生？
也可以啊，
也可以啊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我们行不出来啊，行是出来行不出来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，其实神这个律法是好的，是神给我们的啊。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东西，我们就会不会把律法当作是一个好像跟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对立的啊。现在我们信主啊，我们要不要看重律法啊？要不要看重律法？
要。
也要看重律法。律法说一些什么？还记不记得？你可以吃猪肉啊？
哦，
不可以吃猪肉，对？那你昨天晚上吃猪肉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律法啊，可是现在的律法又不是写在石板上，写在哪里？写在我们心板上啊。所以过去的律法跟现在律法又是不一样啊。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啊。还有我们的信仰跟这个律法啊，我们的信仰其实中心是什么？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哦，我们上一次讲到福音，对不对？福音所讲的就是耶稣，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。那律法的本质是什么？
也是耶稣。
圣经上有没有说律法的本质是耶稣？
有。
在哪里？
马太
怎么说？马太说律法的总结， 耶稣他来，他说他成全律法啊，律法上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。那我们看这个律法啊，在第十章，罗马书的第十章，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啊。所以你如果把律法分开来看，或者是离开基督你去看律法啊，哇，你都搞不清楚到底讲的是什么。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律法啊，讲到神的法，律法所讲的就是基督，基督他就是神的道，对不对？讲到神的道的意思，就是神把他自己表达出来，他所说的话，或者我们讲他的法则，对不对？啊，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不可以看到神的法则？有啊，神的法则，神公义的，神是慈爱的啊，神是怜悯的，神是圣洁的，他也是审判的啊。所以你看第十章的第四节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信他的都得着义啊。我们信他之后他在哪里呢？他就在我们心里嘛，我们接纳他，他成全了律法，只有他成全了律法。所以我们过去没有办法行律法，现在可不可以了？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因为他的关系，他在我们里面啊。所以我们这样子看到，我们跟律法本身是没有冲突。还有旧约的律法啊，我们讲到旧约律法或者讲到旧约圣经啊，整个圣经是给谁做见证的？给耶稣做见证的啊。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。所以我们讲到律法也是一样啊，律法也是给耶稣做见证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在哥罗西书，希伯来书跟哥罗西书啊，我们先给大家看到的是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的第十章。所以这样大家对律法有点概念啊，律法其实就是讲到神的法则啊。那从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法则，神的作为啊。你看第十章讲到说，律法即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对吧？啊，讲到我们不是行律法，可是讲到律法啊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他说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所以它是个影子，有没有？它是影儿，它是什么的影子？将来美事的。你们有没有影子啊？你们走在太阳下就看到影子哈，所以看到哎，这个影子看到了，我就知道说有个人要来了，因为我看到是你的影子，对啊，你在那个墙壁的后面被我看到你的影子了，所以表示你等一下就会出现了啊。所以将来美事指的是谁？就是基督啊，就是基督。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啊。所以律法当中有很多的条例，对不对？饮食的条例啦，还有节期的，对吗？好，你看到第十六节，第二章十六节，因为那时候的人啊，他们开始注重律法，犹太人很注重律法，那信耶稣的人啊，一些人，那有一些信主的犹太人，他们就开始教导有关律法上的事，因为犹太人太过注重律法，后来律法就渐渐变成啊，是一个遗文而已啊。可是这样遗文就走偏了，你要找到它的实质，因为律法只是一个影子啊。你看第十六节他就说啊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，律法上有没有饮食条例啊？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？有节期，对不对？节期都是记载在律法上，月朔安息日，安息日也是律法上所说的啊。这些律法上的条文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刚才我们读将来美事的影儿，对吧？好，那形体却是基督啊。所以神他要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是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。那所以耶稣来的时候，神的启示在他身上就完全了。可是在他还没有来的时候呢，还没有来的时候是什么？律法已经先写了啊，所以律法先写成了。那律法写成了之后，我们看到最后他会出现。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啊，彼得后书。所以神的话语啊，讲到先知律法啊，这个预言上所说的话啊，第十九节，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十九节，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。有没有讲到灯？对，晚上我们要用灯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可天亮了你要不要用灯？天亮了你就不要用灯了啊。 那这个天亮所代表的就是基督耶稣，他来了啊，他是光嘛啊。但是他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还没有来的时候，神已经给我们律法，给我们圣经啊，给我们旧约啊。所以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讲到晨星的意思就是天快亮啊，晨星的意思就是早上，你看到啊，晚上的时候很多星星，对不对？哎，到了天快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星星啊
特别亮，
就不见了啊，星星一个一个都不见了。到最后，最后天亮了之后呢，还有一颗星可以看得到的，那个星叫什么星？那个叫晨星。
晨星，
晨星叫金星啊。我们先讲的金星啊，金星你还可以看得到它的啊的那个，那你就知道说天亮了啊。所以我们对于律法，我们有一个认识啊，它所代表的就是基督。所以你又从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可以不可以看到耶稣基督？
可以，
可以啊。所以你，但是你一定要从这当中看到基督。如果你看不到基督的时候，你就白读了啊。那律法就成了没有意义疑文，成了字句，成了字句，字句就专门定人家的罪啊。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基督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，哎，不是啊，不只是这个样，看到神的恩典啊，神的圣洁，神的荣耀都在这里啊。所以这个基，所以在基督里面啊，我们看到有圣灵跟生命的律，有没有啊？生命生灵的律在哪里？我们常常讲说啊，赐生命圣灵的律，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的第八章。原来我们犯罪，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在罪和死的律上面啊，罪和死的律上啊。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，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了啊，我们就得到生命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。你看第八章第一节，我们这样会不会被定罪啊？我们就不会被定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了啊。你看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。我们常讲啊，生命圣灵的律，这个律在哪里呢？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你看有两种律在那边交战的，本来死罪和死的律把我拉下去的，可是耶稣基督来了，他里面有一个律，对，生命圣灵的律在他里面，在基督耶稣里就释放了我们啊。所以我们在思想到这个律的时候，你就还是一样想到耶稣基督，对，很简单。想到福音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，想到律的律法的时候也要想到耶稣基督啊。所以这个律法本身是好的啊，它是用爱来成全的啊，爱就成全了律法，对，因为神就是爱嘛啊。而且耶稣也讲到说，律法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，
一点一画也是能够废去。
都不可废去啊，天地都要过去，但是律法上的话都不可废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律法是神说出来的话啊，神的话是一直到永恒。所以如果你看律法，你如果离开了基督来看律法的时候，律法就成了什么？疑文啊，成了定罪的执事，成了叫人死的字句啊。你看犹太人有没有守律法？犹太人守律法啊，守律法，可是有没有找到永生？有没有找到生命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。所以你看整个圣经你翻来翻去，你发现他都在讲这个真理啊。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，第五章的第38节啊，37节说，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，可是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过他的形象，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。为什么你们没有道他的道在你的心里呢？因为我来了，耶稣来了，他就是神的道，你们不信，你们不接受他啊。信的意思就是你接纳他啊，相信他，接受他。你们不信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，是吧？他们不是拼命在守律法吗？可是到后来结果呢？
没有生命，
没有生命啊，没有生命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，注意到律法的本质也是一样啊。福音的本质是基督，律法的本质也是基督，因为它就是神的道， 他可以把这个神的话，神的法则给我们显明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来对这个律法有点概念了，我们就来看看啊。你知道律法是做什么作用的？你如果去法庭的时候，法官要判你的罪，他是根据什么？他看你不顺眼就定你罪吗？
根据法相，
洗人之罪。
死人之罪，他根据什么来定你的罪？
行为。
行为根据律法的条文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可闯红灯，对。啊，你看到 stop signs， 你要 full stop， 对。然后之后你要等几秒钟之后，你才能够转，对不对？红灯右转可不可以右转？红灯可以右转啊，除非上面写不可以右转。但是红灯右转的时候你要停几秒？
三秒。
三秒完了，六秒，
六秒。
Stop sign 是三秒啊，但是红绿灯的话是要停六秒啊。那这个是律法书上写的，法则上写的。那如果是警察来把你拦住啊，
为什么
给你开罚单？
为什么不一样？
不一样。
红灯跟 stop sign 不一样。
不一样，因为红灯对面的车道是绿灯，绿灯开车开得很快。啊，所以你要看六秒钟的意思是
这个哈，
这个车子从那边大概有大概有好几秒的距离，
对，
你才可以转，你要确定啊，因为你停三秒的时候，可能他车子已经开得很快，你不晓得啊。这个你去问这个
法官
啊，定这个法律的
人。
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就是说哈，你被定罪是根据什么？根据律法的条文，对，所以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啊，所以律法也可以叫做定罪的执事，是吧？定罪的执事啊，所以我们了解说定罪的啊，谁可以定罪？只有法官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定罪？旁边的人看到说，哎呀，法官，你看他做了这个事情，
不可以
啊，你不可以啊，你可以去控告他干嘛？可是定罪的是谁？定罪一定是法官啊，所以他一开始就说，你看第二章第一节，他说你这论断人的，啊，他讲的是谁？他向谁讲？
犹太人。
这个没有讲说是向谁讲的啊？有人认为说，哎，我看上下文觉得说这个是跟犹太人说的。那有人上下文说，哎，这不是，这是对外邦人说的。嗯。啊，因为后面前面不是讲那个外邦人犯很多罪吗？啊，什么同性恋啊等等的。那后面有提到说这个。犹太人的律法啊等等，那也有人说是大家，对不对啊？说不管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包含在内啊。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重点，重点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会去论断人，所以保罗就责备这些人啊。为什么他责备这些人这个人呢？他说你这论断人的啊，他说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，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啊，你这论断人如何如何，所以意思说你不可以论断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保罗说你不可以论断，那保罗去论断他，可不可以？保罗有没有在论断人？
有。
保罗在论断人。论断的这个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判断。
教导，他其实是教导。
分辨有什么不一样？
分辨是不一样哈，是审判哈。论断的原文意思就是审判。啊，你是审判人的啊，你是谁？怎么可以审判？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去论断人？
不可以，
不可以啊！但是我们常常批评啊，我不是，我只是说出我的心里的感觉啊。不管怎么样啊，批评论断可不可以？都是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因为主耶稣有没有讲过？
论断律法就是
审判的只有神，
审判的只有神
啊，对哈、啊，因为表示如果你在。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表示你是法官，表示你是谁？你是神，啊，所以论断啊，我们来看几个经文啊，在雅各书上啊，新约的雅各，有人说，哎呀，我没有论断，我只是批评，可不可以批评？
那是一样的，
也是一样啊，不可批评，因为圣经上这样说的啊，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十一节啊。我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，啊，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什么？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是根据律法，根据这个哈、啊、东西来去定人家的罪，这是法官做的事情啊。 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行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啊。我们应该是要去遵行律法，律法给我们啊，不是我们拿这个律法去判断人啊。我们常常就说，哎呀，好，我现在读了圣经，懂了很多圣经，呀，等了很多说该做的不该做的，我就拿这个圣经说，哎，哎，你怎么太太啊，你怎么没顺服我嘞？啊，哎，这个儿女啊，你为什么这个不顺服父母啊？等等啊，啊。然后这儿女说：“爸爸，你怎么惹我的气呢？”我们都可以拿这个圣经上来去论断。可是圣经是叫我们干嘛？叫是给写给谁看的？写给我们看的啊！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读圣经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常听到也是常听人家听到，对，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牧师讲道真好，这某某人没来太可惜了，这个道都在讲他，不是吗？”啊，但其实都是对我们讲的，对，所以律法上也是一样的。啊，我们听到这个律法上的话，我们看我们的部分，我们不要眼睛去看别人啊，那不是替别人看啊。如果你替别人看的话，表示你在批评律法、论断律法，你就是判断人的。哎，你是谁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意思是这个样子。所以第十二节啊，十一节像我说，我们人是遵行律法，不是判断人的啊。可是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。也能灭人的神啊，你看到这个救人跟灭人啊，神他虽然定了律法，律法是要定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我们犯了罪，我们的罪都在律法这边写的清清楚楚啊。可是耶稣来，他是要做审判全地的主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来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定我们的罪？他说他我来这个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因人啊，叫人因我得救啊。所以讲到神啊，他虽然会审判，可是他也会拯救我们。所以为什么说啊，他要审判之前，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施恩啊，先怜悯我们。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他来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而是要我们因他得救啊。所以后面又讲说，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啊，哎，其实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圣经上的话是写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去看一些。事情的时候啊，当你用你的以你为标准来去看旁边的人的时候，你就是站在一个位置，是论断的位置啊。那但是如果你用神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人的话，
眼睛不要有良目。
对，眼睛不可以有良目啊。所以你用神的眼光来去看周围的人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论断？你就不是在论断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是用你的以你为中心，以你自己的感觉来去判断事情，而是把你从主那边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啊，把它说出来。所以为什么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啊？如果用我自己的看法来看，哎，这个人长得不好看，对？为什么你说他不好看？因为他不是你的儿子，对？你女儿，如果他是你的女儿的话呢？怎么看都是怎么样，都是拉力头，都是哇，很漂亮啊！别人的孩子都是野孩子。啊，我的孩子呢？哇，哦，又可爱、聪明、活泼又美丽，对。因为你心中有一个爱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所以你如果用你的标准去看的时候，只有我的东西才是好的，别人都不是。可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，神怎么样？看大家都是
一视同仁
啊。神会不会偏待人？
不会。
他不会偏待人的啊。所以从神的眼光看，说，哎，我为什么会觉得你很可爱？因为怎么样，我里面的心是有谁的心？有神的爱，有神的心啊。所以你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记不记得你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一起来看，怎么哇，每个人都好可爱，对不对？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脸臭臭，看谁都看不顺眼，哎，一旦被圣灵充满的起来，奇怪嘞，奇怪，怎么刚才没注意到你怎么那么可爱，这为什么呢？是谁变了？是你变了。所以重要的是，你这样子的话并不是你在判断人，是谁在判断？是神在你里面来引导你。我们将来要不要审判？我们要不要审判天使？要不要审判世界？我们没有啊。我们来看哈，在哥林多前书。所以讲这东西哈，不要说哎呀太可怕了，那我什么话都不敢讲啊，不是这个样子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用神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事情，你的判断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这不再是你自己来去判断啊。我们看第六章，啊，他们教会，你们看到教会哈，啊，有人在打架， 有人吵架了、啊、有人在打官司，有没有看过？啊，控告你，告到哪里去了？告到世俗的法庭去了啊。所以在哥林多教会有发生这个事情啊。第六章他说，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？对，把你告到这个法院去了啊。你为什么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？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不好说的呢？啊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对吧？啊，若是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不配审判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啊，更何况是今生的事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审判？我们要审判，我们也是要审判的，对不对？将来要审判天使，怎么审判世界？可是为什么前面又说你不要去论断人，不要去审判？有没有矛盾？我们将来，我们凭什么去审判？答案只有一个，
是因为我们是权柄，
因为我们圣徒。答案只有一个，我不是常跟你们讲，我问你们很多问题，答案只有一个。我为什么会能够去审判天使？
因为基督。
因为我在哪里？我在基督里，我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，对不对？我跟他一同做王，对不对？我跟他一同在宝座上去审判。耶稣不是跟他的门徒讲说，你将来跟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吗？记不记得？对，他们凭什么可以去审判这些呢？是因为他们跟耶稣一同做王。耶稣来将来是要审判，所以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也要去审判世界，审判天使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审判，哇，这么好，哇，我现在站在那个宝座上看你顺眼啊，给你好一点，看你不顺眼，哎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哈、啊，我的审判是怎么样？
站着耶稣的光。
不是我自己去审判，而是谁来审判呢？啊，在基督里啊。我们看一下哈、啊，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五章，耶稣讲说，我们将来会与他同坐在宝座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是就像是他坐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啊。所以其实父神把审判的权柄给谁？给基督了啊。所以你看第五章啊，在第五章他说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时候将到啊。第二十五节啊，现在就是死人要听见神的声音，如何如何啊。然后第二十七节讲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什么行审判的权柄。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，耶稣他是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啊。他说，你看，可是第三十节讲，我凭着自己怎么样，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。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你读到这个知道，耶稣审判也是一样，他不凭自己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父神把审判的权柄给他。所以同样的，现在我们也有一个审判的权柄，所以我们审判的时候要凭谁的意思？也是凭基督的意思啊。所以有好几个地方哈，我们再来看几个啊，把这个审判的经文给大家看一下。另外一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啊，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第三十九节啊，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你知道吗？
救我们，
要救我们啊。我们只看到这一部分啊，除了救我们，他还要做一件事情，
还要审判，
审判我们啊，要审判世界啊。所以我们常说，哎，只讲到他救的部分啊，拯救的部分那不行啊，也要看到整体啊。你看到第三十九节，耶稣说，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要来审判的？是啊，他将来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，他就是要来审判的啊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啊，这个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的第三章，我们常常读的啊，第三章十六节你们都很熟，对不对？神爱世人，我们常常读十六节，你有没有读十七节？十七节也是很好的经文啊。是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对不对？他是要审判，审判就应该定罪了，按照律法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来的时候，他不是先定他们的罪，而是叫世人因他什么？因他得救。刚才我不是讲了哈，这个能够救我们，也要审判我们的啊。你看这两个，所以你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你要看到这两部分。现在他来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
先施恩再审判。
施恩，对啊。
新约就是先施恩。
对，先施恩，什么时候审判呢？
第二次耶稣再来的
时候，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以讲到这个也是一样，讲到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讲到说，将来他会来审判我们，啊，那是就是根据这样的律法啊。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是啊，我们不要去论但是，意思就是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人啊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，你就是用自己为中心，以自己为中心来去论断我们周围的事啊。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啊。我们不是读到是那个梁木吗？那个眼中的刺吗？就是根据这句话来的啊。第七章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就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。”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的刺，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啊，所以意思就是我们不要用自己为中心来去判断。那保罗他为什么讲说，哎，你们这些论断人会这样子哈？因为他站在一个位置上，你知道有时候你法官要不要去判断事情？要哈。神有时候会设立审判官，在旧约的时候，神有没有在以色列中设立审判官？
有
哈，判断断是非的。所罗门王不是要判断一些事情吗？因为有些人事情，哎，糟糕怎么办啊？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交给谁啊？那就交给法官来去判定啊。所以神在世界上有设立这个审判，神在世界上有设立一些职分，有些设立一些教士啊。但是你判断的时候，你就是根据神的话来去判断。所以保罗他讲说，你这论断人的也是根据啊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不要去论断人啊，不要去论断人。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，保罗也讲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如果有人论断你们的话，你们怎么办啊？要不要跳起来？被冤枉啊？你们有没有被冤枉过？
我
应该有吧。
我前天听到那个 David Portion 看他的一段，他怎么讲那个 David Portion， 他说有人论断我，我原来很生气诽谤，但是神后来跟他说，你不知道吗，你原来比他说的更糟糕
、
所以他说他就不生气
了，他就不生气了。哇，这个人还对我很好啊，没有讲我那么坏啊。对，真的是被光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保罗到后来说，哎呀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所以别人在讲他的时候，以前老米勒姆斯也讲哈，他说人家也是在批评他讲这个讲那个的时候，他说你讲的这个哈，比我所知道的我的那个很坏的东西你还不知道啊，很多事情你还不知道啊。所以其实我们不必去论断啊，也不要在乎别人的论断。你看到第四章啊，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第三节，他说，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我连我自己也不什么，也不论断自己啊。我们常常是当别人论断我的时候，哎，我就会抓住他的话，有没有？他的话，哎，我真的这么糟糕吗？有没有？这控告就进到我们里面啊！你知道，有时候撒旦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控告我们。所以保罗到一个地步就说：“我连我自己我都不论断，谁来论断我？神来论断我啊！律法最终的律法是一个定罪的执事，啊，耶稣基督来，他最终的目的也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。”他是根据这个律法来审判，但是我们碰到这个事情，碰到律法，我们常常因为拿到律法之后，总觉得说，哎，我发现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我就看到别人，你看到这个脸上有刺，脸上有雀斑，我都看到了啊，对，所以意思就是我们拿这个律法来去判断人，可是律法其实是看我们自己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说不要去判断人的意思是这个样子，啊，他说你这个人，你论断之行这些事，为什么行为就跟别人的一样啊？所以表示告诉我们说哈，只有神才能够审判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？当我们常常去论断人，论断久了之后哈，我们忘记我们有一天也会被论断啊。法官会不会犯罪？法官也会犯罪哈，司法黄牛，有些法官后来被关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，哇，如梦初醒啊，我原来去判人家罪，有一天我竟然也被判罪了。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啊，讲到有一个人犯这个修道的规条，他必须被赶出去，所以那个修道院的院长要陪着他到那个门口说，以后你不能再进来的。可是那修道院一边走的时候一边说， 我也是个罪人啊，我也是个罪人。虽然他这个犯罪被逮到，被赶出去，可是我并不是因此说，你看你这个人多坏多坏。他自己还说，哎，我也是个罪人，我也是个罪人啊。所以表示说，只有神才能够审判啊。他说，你竟认责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啊，显他公义的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。所以这边讲到神最终究是要施行审判，他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啊，他再来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审判，他是按着真理啊。你看这边讲说，他是按着真理来审判，真理的意思就是绝对的，我们人的判断都是相对的。对，现在我掌权啊，就按照我的规矩来去办理这些事情的。到如果你成者为王，败者怎么样？为寇，这个常常会颠倒，对啊。我们看到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啊，本来是掌权者忽然变成阶下囚啊。可是神他不是啊，他的判断是公义的啊，公正的啊。那耶稣来的时候他讲说啊，弥赛亚有一个说，他审判的时候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啊，只是凭着公理啊，公正公理来去审判啊。
公正公平为保罪的根基。
所以第一点我们了解就是说哈，神他必要按着真理来审判。第二个呢，神一定要施行审判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那一天啊。在希伯来书讲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怎么样？且有审判，所以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啊。可是神他又是恩典怜悯的神，有恩慈有怜悯，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，所以他一定要审判。可是他在审判之前，他会做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向我们施恩。所以耶稣为什么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来现在并不是要定你们的罪，而是要因你们因我得救啊。所以在神审判之前，他一定要向人施怜悯啊。那有时候我们看到，哎，神审判的日子还没有来，我们会讲说，这个审判的日子没有来的话，是不是神怎么样？神在拖延呢、啊？好，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啊，在彼得后书，神是不是在拖延这个时间？不是，而是什么？
怜悯，
怜悯哈、啊，他宽容我们啊，啊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什么？人人都悔改。你要得救的条件是你一定要悔改，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呢，你就没有办法得救啊。所以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那边讲。啊，所以我们看，哎，神的审判怎么还没有来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哈，不是单言，而是宽容我们啊，他愿意我们每个都悔改啊，都要得救。对，神看的是这个样子啊，所以不要藐视神的恩慈，不然的话你要受更重的审判。好，另外一件我们很重要看的就是说啊，我们知道说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就得救了，可是审判的时候，神是凭着什么来审判我们？是看着行为，对不对？他必照着个人的行为，你注意看这个啊，第六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在审判的时候，你信的时候，你行为没有用啊，行为不能救你，对，不是靠着行为来得救。可是你得救的时候，要不要有好行为？要有好行为，因为审判的时候，到时候不是看你信不信的问题，是看你怎么样，你的行为啊。因为他的审判是按着照着个人所行，这边有讲啊。我们再来看，有好几个地方都是照着个人的行为，在这个启示录哈，启示录的第22章，22章的第12节，他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必快来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什么报应他啊。”所以，我们成为义人，称义之后，要不要行义？要行出义来啊，圣徒所行的义等等的，有好多好多的经文啊。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啊，可不可以有好行为？不能有好行为啊，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败坏的啊。可是如果得救之后，能不能行出好行为？
可以，
可以啊。这个行为是在哪里做出来的？在基督里啊，又是基督啊，又是在基督里啊。在以弗所书第2章啊，第8节到第10节。他说：“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得救，对不对？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如果我是靠着行为的话，我就可以有夸口的啊。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呢？第 第十节讲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对不对？前面不是靠着行为，可是后面又要什么？行善哈，我们的好行为来荣耀神，对不对？我们行善表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，所以我们的行善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，是靠着他啊。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让他来引导我们啊，我们就可以行出善来啊，那行出义来，那这个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啊。好，所以这个你看到神他要审判，那但是他也要怜悯啊。那他的审判跟怜悯的时候啊，我们看，我们常常会忽略了哈，我们去藐视神的怜悯啊，神的恩慈啊，神的宽容。所以审判跟怜悯这两个，你们喜欢哪一个？哈哈，这还用问吗？
怜悯，
当然是怜悯啊。怜悯跟审判哪一个比较厉害？
啊，
怜悯比较厉害。为什么怜悯比较厉害？因为怜悯是向审判什么？夸胜的啊，在雅各书啊，你看雅各书，雅各书的第二章啊，第十三节啊，你知道我们守律法啊，律法很简，会不会很简单还是很难？看情形，有时候好像不难，有时候反正哎，怎么那么难啊？你不要饶恕这个人啊，这个难不难？为什么这么难啊？你知道有一种叫至尊的律法，我们打牌有至尊牌，对不对？那律法也有一种叫做至尊的律法。什么叫至尊的律法？有没有听过这个啊？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八节啊，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，你看到至尊的律法啊，你要爱人如己，这才是好的啊。但是用神的爱啊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爱啊。那所以你如果这个啊，要守这个律法啊，不然的话啊，你守了这个律法，你会发现其他律法就不难了。你这个律法没有守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律法就很难去守了啊。所以他讲说，你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跌倒，他就犯了众条啊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啊，所以律法是这样子来看的啊。而第十二节，你既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所以为什么讲说，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话，天父怎么样？也不饶恕你啊。连续人的人怎么样？
得连续，
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。所以如果你不连续人呢，如果按照这逻辑的话呢，你就怎么样？
你也
不蒙连续啊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说无怜悯的审判。但是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啊。如果为什么你有怜悯的心的时候，你发现你也会得到怜悯啊。所以要不要怜悯人呢？
要。
要不要饶恕人呢？
要。
要啊，那就好啊，感谢主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在律法上就站立得住啊。所以神的怜悯啊，跟神的审判啊，是好看起来好像是相冲突的啊。可是神在这当中啊，他会做那奇妙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在审判的时候能站立得住。但是如果我们轻忽神的宽容、神的怜悯的话，神就任凭我们啊。上次我们是看到任凭啊，这边讲说你竟任凭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第五节。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啊任凭我们任意妄为的时候啊，最终神就会任凭我们，最后的结果就是陷到那种大罪，你就没有办法挽回啊。还有讲到刚硬的嘛，刚硬啊，神使人刚硬，神要谁刚硬谁就怎么，谁就刚硬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看到这经文？像法老王的啊，神要怜悯人就怜悯谁啊？如果你读到在罗马书第九章啊，十五节十八节那边讲了两句话，一个就是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，但是他也给我们一个条件，给我们一个选择，你要不要怜悯人？你怜悯人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得怜悯？你会得怜悯啊。如果你柔软的话，你会不会刚硬？神就不会使你刚硬啊。所以有我们要做的一个责任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刚硬了啊， 我们要做一个选择，就是不要硬着心，
要听话，
要听话啊。我们今天如果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啊。如果我们不听的话，你就发现我们渐渐的，我们的心刚硬，我们对他越来越没有感觉了啊。
对，
越来越没有感觉，然后后来发现，哎呀，原来是他使我们啊心里刚硬，那就不好了啊。所以当我们心里柔软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悔改啊。记得悔改啊，悔改的心也是神所给的。神的原则是，如果你悔改的话，神一定要会赦免我们，一定会怜悯我们啊。所以后面又讲到，在神公义审判的日子啊，会有一个日子啊，那个日子来，神所要做的审判是按着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啊。他不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，不管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啊，不管是属神的子民，或者是你还不在神的这个之约之里面啊。所以如果犹太人犯罪的话，神会不会审判？
会
哈、啊，如果外邦人他做的事情是律法上的事，他也会蒙怜悯啊。所以后面也是一样啊，讲到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，后临到希利尼人，同样的审判呢，神也是先审判神的家啊，从神的家开始啊。所以这个神是不偏待人啊，所以神不偏待人，讲到说神他是不以貌取人的。神讲到神不偏待人，最主要是讲到神在审判的时候，因为圣经上几个经文讲到不偏待人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啊，你是不是偏待人的啊。所以神是照着个人的行为来去报应个人，审判个人啊。但是神他没有私心啊，那如果你是行善的啊，他就会来报应你啊，给你奖赏；如果你是作恶的话，他就会来审判你。好，那另外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外邦人哈、啊，讲到说没有律法犯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那后面提到就是说哈、啊，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啊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边讲的是犹太的律法啊，神给摩西的啊，这个在旧约的律法上所说的一些话啊，可是外邦人不知道这些东西啊，那不知道这些东西，他们审判的时候就不会按着律法来定他们的罪啊，这是一个原则，因为律法才是定罪的执事啊。所以这边讲没有律法犯罪的意思，就是外邦人没有摩西的律法，可是他们会不会犯罪呢？他们也会犯罪，对不对？因为还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就已经在这个世上了啊。那但是他们不按着律法灭亡，神也不会按着律法的条文来去追究他们啊。所以我们来看看，在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啊，使徒行传十七章是保罗传福音到雅典啊。到雅典的时候，他就讲了说，哎，你们如何如何，他并没有引用旧约圣经上的话啊，因为他们对于旧约这些事情不懂。可是到后面他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啊，可是你们也在拜神，可是你们拜错了啊，神怎么会成为金银石的这个偶像让你们去拜呢啊，你们这样其实是得罪他了啊。然后第三十节就提到说啊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怎么样并不监察，可是如今却吩咐各族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啊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啊。所以讲到虽然你们过去不知道，可是现在知不知道？现在知道了啊。那在这过程当中啊，你们过去所犯的罪啊，神不会追究你们，因为神其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一些律法放在我们心上啊。这边就讲到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他们心里，第十五节啊。所以我们人呢、啊、有没有良心？有没有良心啊？你知道杀人的吗？杀人不对，打人不对，偷东西不对啊，这个东西是个要不要有人教你？有时候不要教你就知道了啊。哎，好，冥冥中好像是不应该做的啊，奇怪，没有人教我做这种事情，我为什么知道这些是不可以做的呢？其实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虽然犯罪了啊，可是这些东西还在，那些良心那些良知还在啊。所以神所看的就是在这里啊，他 他看到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啊，就是我们可以按着我们的良心、我们的良知来做啊。那但是如果我们违反我们的良心去做了一些那个邪恶的事情，神也会去追究。我们看到在这个旧约里面啊，讲到挪亚的洪水嘛，挪亚的洪水，神为什么要灭绝他们？
罪，
因为他们的罪到了犯的坏到极致，已经败坏了，败坏到一个底部哈。还有索多玛、恶魔拉嘛，索多玛、恶魔拉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律法，可是神后来灭绝他们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大到一个地步了啊，已经违反了他们的良心良知啊，所以后来神就灭绝他们。可是神的原则还是一样啊，如果你这个人还没有坏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神会不会灭绝你？神不会啊。像迦南七族，对不对？神跟亚伯拉罕说，我将来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啊。所以可是现在呢，我要不要把这个地赐给你？为什么不要现在不给你呢？因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什么，还没有满盈。他们现在虽然不好，但还没有坏到那个地步啊，还没有坏到那个地步，所以我还不会把这个东西给你们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神他有一个审判的原则啊。那讲到说外邦人虽然没有摩西律法啊，讲到摩西的律法，讲到神的应许啊，神的恩典都在这个律法之下啊。可是虽然他们没有律法啊，可是这个如果他们行律法上的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们也可以蒙恩。你会发现在拉合啊，拉合的故事，还有路德他本来是摩押人，对不对？摩押人可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？
不可以，
不可以啊。可是他却蒙恩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爱啊，他爱拿阿米啊。你看到基遍人啊，也是一样，本来这些人都该被灭绝的，可是神却保守他们，因为他跟以色列人讲和啊。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啊，神他做的事情不是听律法的唯义，也就是说你知道律法你就不算是还不算义人，你必须要行律法。所以我们碰到基督徒啊，有一个问题啊，新的基督徒比较好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跟他说什么他就会说啊，他就会做。对，老基督徒比较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老基督徒因为听道听得多，查经也查得多哦，查经圣经都很熟，都知道了，常常跟讲说，哎，牧师啊，你讲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了。我想的不是你知不知道的问题啊，
行不行的出来，
行不行的问题啊。所以不是听律法的，你知道的越多的话，怎么样？
会变知识，
做不到还是不知道，
做到还是不行啊。而且将来要受怎么样？更重的审判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已经知道，你还行这样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什么？
一等，
罪加一等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原则在这里啊。所以不管是新约或者是旧约都是一样啊。我们刚才讲到说哈，那个这个永生啊，行律法可不可以得到永生？我们看一下，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，有个律法师啊，这个律法很熟。其实圣经上讲的哈，在旧约讲说，如果你们遵照律法上所行的话去做的话，这就是你们的义了啊。所以律法是可以行出来啊，但是因为我们人因着罪哈，行不出律法。但是原则是不变，如果你行律法上的事，你就可以得永生，你就可以称义啊。你看第二十五节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有没有说你要信我？没有哈。耶稣怎么说？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什么呢？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啊，律法的总纲都在这里。耶稣怎么说？哎，你说的是啊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！你这样行，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保罗继续在写罗马书的时候，才发现说：哎，人因着属乎血气。第三章我们就会看到哈，我们都想行律法上的事，到后来发现怎么样？行不出来啊，行不出来，到后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感谢主，怎么办呢？
有圣灵，
有耶稣，对，有耶稣。当我信他的时候，
哎，
律法的义哈就可以成全，我们就可以得着了啊。所以这边讲的说哈，外邦人哈，讲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虽然没有律法啊，可是如果他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啊，孟子也讲过一句话哈，他说：“恻隐之心，对不对？”讲到人有四端，一个叫恻隐之心，啊， 你看到一个人跌倒了或者怎么样，你会怜悯他哈。另外一个是羞恶之心啊，你知道有些羞耻不该做的事情啊，你不该去做啊。你看那些野兽，它没有羞耻心，我们人有啊。
嗯
还有慈让之心啊，所以你要不要排队啊？
要。
哎哈，如果没有排队的话，哎呦，你就是没有慈让之心啊。无是非之心啊，我们看到有几种。讲到神啊，他造人的时候就把一些本性、把良知啊、把良心、良能放在我们里面啊，叫我们可以行律法上所叫我们行的事情啊，叫我们能够怜悯人，叫我们去爱人啊。那后面有提到是说，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啊，所以你看到神的审判是借着耶稣审判啊，耶稣为这个审判来到这个世界。那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呢，罪就已经定了，他就是那个标准，所以他就是那个律法的标准。所以我们有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发现我们就能够行出律法啊，所以他是审判的主啊。那审判之日就是他再来的时候，是一个审判之日啊。那审判的事情呢，我们看到什么事情他都要审判啊，所以我们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啊，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东西将来怎么样都要显出来啊。在传道书那边讲到说，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判啊，神都必要审判啊。所以我们所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去面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开始就讲到说啊，犹太人的律法，你这称为犹太人的，前面是指的那些一般人啊，讲到啊自以为意去论断人的，也提到外邦人，那这里呢就是针对这个犹太人说的啊，他带着很重责备的语气啊，他说你这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指着神夸口的，那保罗凭什么来讲他们？
耶稣他懂，
他自己是犹太人吗？
他自己是犹太人啊，当然他有这个职分，外邦人的使徒有这个权柄，而且他过去保罗过去有没有靠律法夸口？他靠律法靠，因为他是法利赛人，613条诫命，他说怎么样？我都守了，好，一无指摘。如果你拿613条来看的话，我都是标标准准，我没有杀人，对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吃猪肉啊，等等的啊，好，很多很多很多很多。看到鸟窝的时候，那个鸟母鸟把它放掉，你只拿那个蛋，哎，我都做了，啊，所以这个。他说因为他过去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他明白直到他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他发现什么？他发现他是个罪人，过去认为好的事情他都看为有损啊，所以哎，发现那个律法其实都是遗文啊，律法的遗文我却不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啊。所以他就指着这些人啊，他说你们是靠着律法夸口啊，这个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啊，他们就这个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他信仰的是独一的真神，那他们的日常生活跟律法都息息相关，他们认为说我们跟别人有分别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有律法啊，我们有律法，你看到在诗篇啊，诗篇还有在这个生命记都讲到说，我们跟别人为什么有分别呢？是因为我们有律法。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啊，所以为什么讲到犹太人他很骄傲啊，骄傲到一个地步啊，他会把律法放，你看我有这个律法你们都没有啊。你看在第十章生命记啊，生命记的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一节，他说以色列人呐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遵行，如何如何啊，这个律例典章一直讲啊。然后呢第六节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了啊。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啊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，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啊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法呢？所以他们会以这个律法夸口啊，别人都没有，可是神却赐给我们，所以这个律法是很宝贵，因为在这律法书上啊，神把他自己的属性，把他的作为启示在这个律法里面啊。所以如果你好好去读这个律法，真的是看到这些东西啊。 可是这些以色列人他指着律法夸口呢，而且他是教又去教导人啊，可是他们却怎么样，知法犯法啊，就说你去教导人啊，你去分辨是非，可是你却不教导自己啊，你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怎么样还偷窃啊，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啊，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等等的啊。过去犹太人曾经做过一些事情啊，在当时的历史上有记载啊，就是他劝人去奉献一大笔钱啊，到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可是呢去中饱私囊啊，这个事情被抖出来，害得这个皇帝一气之下把所有犹太人都赶出罗马啊。那这个他在外邦人的面前就等于是受了亵渎，神就受了，神的名就受了亵渎。所以神的子民有神的律法在他身上，可是如果我们违反律法的话，神的名就受到亵渎。那后面就提到割礼啊，那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。我们如果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那割礼啊，外邦人信主到底要不要行割礼，要不要守摩西律法啊？后来才知道说其实是不需要啊，因为讲到割礼虽然是一个记号，是代表我们遵行律法的一个记号啊。那但是如果你没有行割礼，可不可以行律法呢？可以行律法啊。真正割礼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行割礼？跟神立约，
守法，守律法是吧？
分别为圣，
是不是守律法？
守律法哈。其实割礼哈，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行割礼？
不一定要。
心里的割礼哈，所以他讲到心灵的割礼，什么叫心灵的割礼？
心灵对，就分别为圣。
分别为圣，除掉心中的污秽。
嗯 okay、
什么是心中的污秽？
神不喜悦的。
神不喜悦。
染污的情欲，今生的
今生的
骄
傲，
还有什么情欲？
肉体的情欲啊，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就定义得很清楚啊，什么叫割礼？我们基督徒要行割礼，但是行的割礼不是外在的，而是里面的。我们有一个内心的污秽，什么叫内心的污秽呢？就是当我们顺从自己的时候，顺从自己的情欲，不只是什么样的啊东西，只要顺从自己，按着自己的意思，顺着肉体行事，那个就是都是要被除掉的啊。你看第十一节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，你们在他里面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行割礼啊！如不在基督里，没有办法啊！也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！所以我们行事为人，不要再随从肉体情欲。最后，我们看一下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。记得哈，当我们顺从肉体情欲，不顺从圣灵的时候，表示我们就是还没有受割礼。对，在斯提凡不是在骂那些犹太人吗？你们这心与耳未受割礼的。其实，在旧约神就已经讲到说啊，割礼不在乎仪文，在乎除掉我们心中的污秽啊。你看，在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讲两件事情啊，讲到就说，一个是顺从情欲，一个是顺从圣灵，顺从圣灵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顺从情欲就结出情欲的果子啊。可是我们属基督的话，一定情欲怎么样，要被脱去，要被弃绝啊。第二十四节他说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啊。看到这个，所以割礼的意思就是，哎，我们有个记号，对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基督徒，怎么看
行为，
看行为。这个人好像还没有行割礼啊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又随从肉体情欲啊，所以人家看得出来，看不出来？
看得出来，
看得出来啊，因为情欲的事是什么？
显而
易见的啊。你发脾气，这个人家知不知道？
知道
啊。如果你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人家怎么也，人家眼睛都是很明亮的，记得啊，他都看到你眼中的刺啊，所以这个。好，这个问题都看得出来，我们怎么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啊？就是我们要顺从圣灵，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啊。二十五节就说，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，就当靠什么？圣灵行事。当我们靠圣灵行事的话啊，这些事情没有律法禁止。如果你看到第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啊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这些是什么？没有律法禁止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啊。 然后全律法都摆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啊，你看到第十四节，五章十四节，加拉太书这边也是把这个律法讲得很清楚啊。所以如果我们不体贴肉体情欲，我们律法可不可以定我们的罪？不会啊。但是我们体贴肉体情欲的话，我们就在律法以下，因为我们一定会犯罪啊。犯罪的话，律法就怎么样？就会定我们的罪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律法啊，这个罗马书第二章主题是律法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耶稣基督里律法就都被成全了啊，在圣灵里面，只要我们眼目定睛仰望在他身上，在他的里面从神生的就怎么样不犯罪啊，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犯罪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。好，我们讲到这里。